圣灵还把恩赐给教士，圣灵所赐的有教士，他忘记了。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他把恩赐给一些人叫教士，那是圣灵做教师，这些教师是从神领受了一个 greater portion of anointing， 恩膏 ，a greater share of the anointing mentioned here。所以圣灵工作，他发出不同的恩赐给人，要用他们的恩赐，要用他们叫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后来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知道整个的全部的圣经的综合的教训，所谓 analogy of faith， 一个整个的 synthetic study of the whole Bible。 好，这是第三个基本的教训，要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也求圣灵引导我们得到那些正确的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两个开始，那么这里就引到第四点，就是我们需要一些解禁的工具。什么叫解禁的工具？就是神在历史里面所用过的人，神已经把解禁的恩赐给了他们，他们已经领受了很多宝贵的真理，他们写圣经注释，或者写其他的书，那么或者圣经地理，或者说圣经历史，或者是一些奉献自己专门研究圣经背景的人，不是从不信的立场、怀疑的立场来研究，那是从信的立场来研究。他们相信什么话是完全正确，所以受得起学术的考验，受得起任何的研究，所以他们就脚扎实地去研究，相信在神的恩待之下，尽了他的本分，在研究之后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难题，我们也看见一些人找出了难题的很好答案，这些人都不是偶然碰到这些答案，不是走路时碰见一块石头，哎，他差不多跌倒了，咦，这是宝贝，那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这样得来的。他忘记了圣灵还把恩赐给教士，圣灵所赐的有教士，他忘记了。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他把恩赐给一些人叫教士，那是圣灵做教师，这些教师是从神领受了一个 greater portion of anointing， 恩膏 a greater share。Of the anointing mentioned here， 所以圣灵工作，他发出不同的恩赐给人，要用他们的恩赐，要用他们叫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后来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知道整个的全部的圣经的综合的教训，所谓 analogy of faith。一个整个的 synthetic study of the whole Bible。 好，这是第三个基本的条件，要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也求圣灵引导我们得到那些正确的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两个开始，那么这里就引到第四点，就是我们需要一些解禁的工具。什么叫解禁的工具？ 就是神在历史里面所用过的人，神已经把解禁的恩赐给了他们，他们已经领受了很多宝贵的真理，他们写圣经注释或者写其他的书，那么或者圣经地理，或者说圣经历史，或者是一些奉献自己专门研究圣经背景的人，那是从不幸的立场、怀疑的立场来研究，那是从信的立场来研究，他们相信神的话是完全正确，所以受得起学术的考验，受得起任何的研究，所以他们就脚踏实地去研究，相信在神的恩待之下，经过他的等圣殿研究之后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难题，我们也看见一些人找出来难题的很好答案，这些人都不是偶然碰到这些答案，就是走路时碰见一块石头，哎，他差不多跌倒了，咦，这是宝贝，那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这样得来的，不是他们的脚踢到，乃是他们去聚精回神会神，把他们的生命时间摆上，静静的研究，要明白神的话，要结明神的话，要帮助别人的信心，要彰显神的话语的真实，因此的彰显神的信实和荣耀，这是他们的目的。一些这样的作品、这样工具，透过他们的努力而摆在我们手中，我们要用。如果不用，那就是我们很骄傲，也是属灵的骄傲，又是属灵的不属灵。所以人很难，很麻烦啊，人很麻烦，不是不属灵，就是太属灵，所以太属灵就是属灵的不属灵。我们人真麻烦，我们越认识自己，我们就越知道自己麻烦。所以我知道我比你们更麻烦，你们也都认识自己，你们也会一样说我比别人更麻烦。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很丰富很奇妙，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很多神的恩典， Everyone of us represents a lot of grace， 加在一起呢，真是惊人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一个人都有树林的色盲，哎，有的人分不出来红色绿色的色盲，自然的他有树林的色盲。有一个朋友，我发现他有色盲的时候我信不下，其实这个很健全的人怎么会色盲。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也认为他是最健全的人，我也认为他是最健全的人，一直到后来经过实验证明他是色盲，他才接受，而且还经过三天才接受，证明以后三天以后他才接受。头三天他说 He could not bring himself to accept it, a scientific fact, 他不能接受。我们也是一样啊，我跟你缺点我很难接受，神要证明又证明以后，我们说神啊，谢谢你，现在才知道你给我的恩典比我想象更大，你就把我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缺点、一切的亏欠都包在你的恩典之中。好，这是四个先决的条件 ，four prerequisites。那么现在底下我要提我们的解经的一些步骤、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把这个讲完了以后，我就来到我们的那个重点的圣经预言的解释。当我们要解释圣经的时候，第一，那我们就要读经，读经。这个话要讲吗？需要讲吗？需要讲。讲经前要读经，这需要讲吗？我相信很需要讲。我现在辩论回答，辩论举手，让你们自己心里面回答。 有多少时候你讲道前你讲的经文去读了一遍？我相信不少的守在心里几天。我也许有的人是讲道前他只是把他那一段里的要讲的要点看的，连那一段完全从头到尾读一遍都没有做到，这是很可能。读了一遍，如果读两遍呢，觉得不错。这段经文我是读了两遍，讲全的读了两遍。平常我们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要点在心里了，那我们就发现这个要点在这段经文里面。好，我就把这段经文讲到之前读一遍，或是有人替我读一遍，那我就讲，讲的就是要讲这个要点。这一段经文呢，没有真的读过。当我读到一个传道人，他在讲一段经文之前，把一段经文读了50遍，哎呀，这是一个用的不对，还有讲的话神学上不对，但是历史上对，这是个启示，对我是个启示。50遍，读了50遍才讲。对，这是个功课，有些恐怕我们做不到读50遍，但是5遍呢，总要读。我们把它打之后1/10的，这个很大大实用的人，也许中间知道是谁。我们打了1/10的折扣，还有5遍，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好好的读。那么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态度。第一个态度说，神啊，求你在这段经文向我讲话，先不要想讲道，先不要想讲道，先不要想要讲这段，就说主啊，请你先把这段赐给我，让我来领会，让我来得到帮助。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态来读啊，5遍呢就很容易读了，不然呢5遍之后觉得很麻烦。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就做了2件事。第一，有个最好的讲道的预备。第二，这个讲道不是跟单给别人讲，也是跟自己讲。那这个写信的已经把自己放在里面了，立刻不是单单客观的写信了，乃是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造就的目的而写信了，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解经必须把这我们解经的目的先弄清楚，是建立这属灵的国效。这点就在我们读经开始以前读，我们就达成了这个目的。你看有的人讲到他自己的经验，如果他那篇讲到之前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属灵的目的，说我这篇讲到要达成什么果效，他没有这个目的呢，他的祷告笼统，他不会为这篇讲到祷告的很基督很透彻很宽一些，他就会我说主啊，就求你感动人，别人的益处就完了。但是如果你这篇讲到你预备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很重要，必须传达出去。I'm not passing on this message. 这是个 message. 我们常常讲传信息是很好的一个字，很好的一个字。有一个 message 在里面，你写个字条给一个人，在字条上一定你不会写很多东西，也不会乱写。有一件事。你要他知道，所以把这个字条写给他。我们每次讲到应该是等于给弟兄姊妹一个字条。I bring you a message from this passage of the Word of God。那么我们就祷告说啊，这个信息求你让他进到弟兄姊妹心中。你看有的弟兄，有的讲到人讲到，哎呀，说啊，今天这天是要救人来的。有听众中间，虽然今天是主日崇拜，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求你，是有人在这里信主的求啊，你就向神求，用这个明确的目标就产生明确的结果。 有个人讲到他没有 expectation， 所以他讲完了他也不晓得 expect 什么，对不对？神答应他的祷告他都不知道，是吧？他没有明确的求，那么神明确的给他答案他都不晓得是什么的答案，因为他没有自己心里不明确。所以那这个和讲道法有关系，那是这个时间和讲道常常连在一起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好解禁前，那我们就要读，把它真的读了，每次读一个新的发现，每次读一个新的亮光，每次读一个新的感动，每次读注意到一些新的字句字眼，不变起码啊，这样才对我们正确的解析。好，这是第一点。第二，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了，我们必须对这段经文的那一个字句的文法上、字句上有了解，就是那个 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word of God。 这是这个所谓 Protestant hermeneutics 的一个基础的石头basis之一。我们要把圣经的字句的意思弄清，到底这里做的是什么，是什么字什么话。那么这样一来，当然是就牵涉到原文的，感谢神，今天不通原文的人也可以通原文，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啊。我们不通，我们说有通原文的都是不通。okay, 我们这些通原文的人都是不通的，就好像很多中国通一样，很多中国通，现在真正的解释，你发现它不通，但是呢，它被认为是中国通。什么叫通？不是你一知半解叫通。那个通是融会贯通，你真晓得它精髓来龙去脉，真的了解了。对一个我对英文通不通，你那个问我通不通英文，我告诉你说，我有从初中一开始学英文，一天学一个钟头，一直到现在，那就是我12岁开始学英文，现在60岁，都学了多少年？48年学英文通不通？那么孔是孔师母，这样到现在我听这个英文讲到啊，还是发现有些地方听不明白。那么就听这个英文的报告，听有些地方他讲什么，没有得到，通不通？还是不通。因为希腊文这个 dead language， 你是专家，那我们就专家还是哪一种专家？专家还有哪一种的专家？要是要实际的用，我们都通。我再说，我刚才讲的，让我们太怕，但现在翻过来，我们都不怕了，我们都通，因为有很多的专家，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写下来，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去读，可以吸收，可以用。每一个人读了一些希腊文以后，只要他有心用，他都可以用，利用工具来用。最好，那么如果你有英文圣经，有希腊文的圣经，你可以把注释摆在你面前，有些注释特别注意那个原文的解释，你就注意看，你就看一看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些字句的原来的意思，你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读中文，从小读中文，不是从信主以后就读中文， 那您就常常就没有感觉到会是当中有些字句啊，那个原来的原文的意思，那个讲法有相当大的差别，或者那个重点相当明显的不同，你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把圣经注释很小心的看一看的时候，你会有些发现，一定有些发现，一定有些发现是原来你没有注意到。这样对于你的这个 grammatical study 就有帮助了。所以你不需要做一个这个专家才能用希腊文，不是，那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每一个神学生都可以用，每一个有幸研究圣经的人，事实上都可以用。那么这个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重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哈，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发问这个问题，许多人都问过你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我们会自己去揣测思想找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节圣经的那个圣经注释好好看看，那么他会告诉我们说，原来犯罪这个字是一个现在式，那就是一个进行式，正确的话呢，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就是说正在做，一直在做，经常的做，一个 habitual way of doing things。那我们就得到一个解答。这里说的是一个从神生的，他的正常的状态是不犯罪，当他跌倒的时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是从这个文法里面得来的，从文法里面得来的。所以那个希腊文的那个 tenses 关系很大，如果把这个基本的知识知道了，对我们的用上查的时候就很有帮助。好，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那就是这段经文的历史的背景，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is passage。好，第二第三加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 historical grammatical approach， 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今天我们的解经的基石，我们的基本的路线 historical grammatical。 那么这是我们要常常保持的。历史和文法结合的拼合在一起的一个路线 The historical grammatical approach to the exposition of the word of God。 历史的背景很重要，那么这里面很大的范围，那么任何的释经学的书都会比较详细提到，不像是你们图书馆有不少释经学的书，你都可以在这方面自己去 去读，自己去看。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第二点的时候，那个文法上的那个要点的时候，我介绍两本书，或者说三本书，是对于一般的弟兄姊妹很有帮助的，帮助我们对希腊字、希伯来字、在圣经里面这些字有帮有了解。有认识，现在我想这些我要写出的书，是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知道，都已经使用过了。一本就是写的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这是新约的。那么从这个另外这个 West 写的那个Word Study 的New Testament Word Study 写的啊。这个是读 West 吗？
West，
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对，任何的真理的表达和它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同样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的表达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方式。所以，当一个旧的真理在一个新时代里面传讲出来的时候，必须披上新的外衣，时代的外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真理能够万古长新。基本的真理不改变，但是它的表达的方式要改变，而且常常会改变。如果我们一成不变，就有好有坏，就看你是在哪一方面不变。在基本的真理上不变，就是好，绝对需要。这是至少神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永不改变。但是他的传达的方式必须改变。所以文字的工作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某一个时代里面，针对时代的背景，它的文化的特点来传达永远不改变的真理。这个是神学教育的一个课题。我们的信仰永不改变，但神学教育的方式却要改变。所以神学的内容不改变，但是它的表达方式会改变。神学教育内容不改变，教育的方式会改变。如果我们要得到圣经的那个里面的真理，我们也要把它的时代的外衣了解了，然后就进到它真理的本身去了解它。我们要的就是脱去了时代的外衣的那一个真理的本身。啊，这个不容易。我们必须真的了解那个时代的外衣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比较正确的抓到那个真理的本身。 不但如此，还有一些真理啊，是和他的时代分不开的真理。就是说，如果你看着那个时代的特性，它就不再是真理，那么这样就更加复杂，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你看，神的话自己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分别，在旧约时代是真理，新约时代不是真理，就是因为在旧约时代那个真理和当时它的历史的特性配合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理，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那个真理不再是真理。所以我们解经要找出来真理，有这两个方面要弄清楚。第一，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一切的时代的外衣色彩都剥去，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剥掉，最后得到那个真正的内容。核桃把外面的壳打破去掉，得到里面的人。我刚才这个比喻我应该调转过来啊，我是再改正一下。我们要得到去掉了外衣的真理的本身，就像核桃把壳打掉打破，得到里面的人。那个中文人是生命的意思，我们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之道。还有一种呢任务呢，就是要把那个时代和真理的不可分的关系也找出来。就好像剥洋葱，你把洋葱一层的剥到最后就没有了。那这个洋葱就是它的存在，就是那一层一层的构成的，把一层一层的剥掉以后就没有了。圣经里面有一种的真理是时代性的真理，就是为了那个时代的需要神赐下的，不是说真理会变靠不住，但是时代那个真理的它的作用是为了那个时代。我们把这两种都要注意到，我们要找圣经，研究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两个意义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在来的时候的车子上还谈到了，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次使徒会议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使徒大会，《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提到，他们辩论以后决定把割礼废除，不管你是什么人，犹太人信主也好，外邦人信主也好，都不需要受隔离，把隔离的这个捆绑破除了。这是一个大的成功，这是福音的恩典的真理的一个突破。但是使徒们做了一个通告，说圣灵和我们有一个结论，有四件事你们不可以做。拜了像，建立乐死的牲畜和血。因为我们讨论的焦点就是血，血在旧约时代不可以吃，这是个命令。这里面有道理，因为生命里面血里面有生命，而当时是献祭的时代，所以这个血是预表基督是赎罪的宝血。能等到这个预表的意义完成在基督身上以后，我们就不再在那个婴儿的时代，那进到了实体的时代。在这个实体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不可以吃血，性质不同的。律法时代的规条在新约时代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在解经的时候 要分清楚。如果分不清楚，就产生这个问题。比方说安息日会，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是解经的问题。安息日会所以成立是解经的问题。他们要我们守律法，要守安息日，不守主日，守安息日。那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律法的解释和我们不同。那么这个解经的原则一错，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教训。所以所有的错误教训都由他的解经学上的产生的因素，因此更加让我们小心我们的解经学，要学得透彻，我们要想得清楚，我们要运用的正确。讲到这里，我要退一步讲，就是人的软弱。在圣经里有些次要的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完全一致的解释的路线。我再说，你我有生之年不会看见有统一的解释，将来你主再来前也不会得到统一的解释，将来在主的面前才有统一的解释。我这个话一点也不错，别的都是相对，这个话是绝对。感谢主还有绝对，我们的主是绝对，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绝对认识。今天还是个人的软弱的有限的一个时代，我们对圣经的次要的问题的解释，我们要保留余地。从前呢，如果一个人讲解一段经文，最后没有结论，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那么立刻就有人就说：“啊，你没有立场，这个是不能被接纳。”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对于释经学很诚实的话，对什么话很诚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可能避免有一些不同的结论，因为有不同的重点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结论。但是感谢神，这些都是次要，都是次要，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彼此接纳。你越体会到神话的丰富奥秘，而人的了解有限，你就更加会接纳一些在次要的问题上与你不同意见的人。如果神话我们都百分之百明白，那我们就不得了，是吧？我们真是不得了。今天还没有那个可能。神的话不是课本，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教材，神的话是属灵生命的教材，不是神学的课本。所以有些问题，我们如果一定要得到神学的答案的话，我们必须把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解释都提一提。今天我们也来到一个地步，能够接纳这样的 presentation。从前不行，不可以，今天应该可以。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立场，这不是说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乃是承认说神的话多么奇妙、多么丰富、多么深奥，我们人所能了解的不过是一部分，甚至于是一小部分，那是介于基本的救恩的那一部分，因为其他有许多的部分，我们就是部分的了解，所以有部分的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接纳。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信心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我有不同的看法，不是因为你有时候不信圣经的话，我有时候不信圣经的话，乃是站在同样一个信的立场上绝对接受，不过要找出来神这个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 在解经上、释经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不然我们永远分门别类、分庭抗礼，我们永远不能够有交通，我们永远不能有合一。我的一点看法和你的不同，我将你拒于千里之外。我的看法又和你有点不同，你不承认我是弟兄啊，那个时候是很严重。圣经说神和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真理不但用于婚姻上，不但用于夫妇之间的关系，还有别的方面可以应用。所以那也是释经学啊，有一个那个 primary sense 是夫妇，还有他们的 secondary application， 后来我们讲 secondary application， 把这个神和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的应用到别的事上，可以的。好，那么我继续再提提这个圣经的历史的认识哈，但有很多的书，现在书越来越多了，新的 dictionary 啊 ，encyclopedia 这个越来越多，而且每一本有它的一些优点，有它新的发现，有新的 scholarship 一个产生的结果，但是有一本书一直还保持它的价值，而且是很简单，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不少的一些帮助，就是这个 Edersheim 他写的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the Messiah， 我相信这个是对我们有所帮助的，我也把它写在这里。那这本书in one sense could be called a classic， 当然有新的许多的新的发现可以加上去， but basically it's sound， 这个是一个 accepted work。 我们读一段经文，把它的历史的背景找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它的意义。昨天晚上我在这个南湾区的培灵会第一个晚上，我就讲一篇道理。我那篇道理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传达基督徒的灵魂，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它的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和帮助提出来。我讲的七处的经文代表凌晨的七部，每一处的经文有个历史的背景，我把它讲出来。那么这也代表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很注意的重点。那么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去注意。我昨天晚上提到的七部，那么今天举个例子呢？原来是从这七个之中举的，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人在那儿聚会哈，就另外举一个例子。昨天晚上有几位弟兄真的在那儿聚会，请举举手。那还是这个，那么这个关系很小哈。不过我还是另外举一个例子，我们看这《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信。在这里提到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么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历史的图画，当时罗马的将军 凯旋回来，回来的时候打了胜仗回来，那个胜利的行列有一个排列次序很重要。
让我们的歌声让地主们不是一个怎样